好，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，我们就照着单章上来读。我们先读第一节，我们第一节、第二节连在一起读。来，
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
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
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
Amen。好，接下来5节、7节到10节这三节呢？我们请中间这区的弟兄姊妹朋友们站起来一起读一遍，好不好？5、7、10，来。
我是葡萄树
，Amen。
凡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
Amen。
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
藏在他的爱里。谢谢，请坐。我们请这区读12节和16节。来，
你们要
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
Amen。
这就是我的命令。
Amen。
Amen。 好，我们请这边读19节和20节。来，
你们若属世界，
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。
Amen。
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
Amen。
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。
Amen。
主人不能大于主人。
Amen。Amen。
我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
Amen。 请坐。好，诗篇这里有两节经节，我们一块来读。来，
你从埃及
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。万军之神啊，
求你回转，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葡萄树。
好。我们盼望聚会结束后你能记住两节圣经。第一处呢，就是约翰福音15章第1节，你特别注意这个字，栽培的人。好，你把栽培画一下好不好？一个是栽培。好，然后呢再来我们读第5节啊，这里讲到说，主我是什么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那这里写藏在啊，这是原来的，这是早期的翻译，其实英文很清楚，英文是 abide， 就是住在主里面。这不是说有时候在，有时候不在，就是你整个人是住在其中的。所以这里呢，对不起，所以这里我们盼望把藏在改成住在。好不好？我们把它读成住在，这样我们会更贴切原文的意思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读第1节和第5节。来，一起来。
我是
葡萄树，
我父是栽培的。
第5节，
我是葡萄树，
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。
Amen。 好，我想早上我们就用一些简短的时间，把约翰福音第15章这个主要的内容要点，我们只能提一部分。但是我们相信呢，主的话的确是对我们来讲非常的实际，非常的有益处。那我们现在这段时间读约翰福音啊，弟兄姊妹，约翰福音是讲到啊，人生啊可以过得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。哎，你们要说阿们啊，你要过得好价值，人生过得有没有价值呢？你要会读啊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告诉你几件事。第一个呢，他告诉我们啊，约翰福音主题就讲到生命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有生命呢，你有4个阶段。第一个呢，你要先活过来。再来呢，人啊活过来之后呢，要学习啊活下去。 对不对？那活下去之后呢，还要活得好。再来呢，更高。哎呀，糟糕，人不够高，来，但是还可以，
叫活得什么呢？有价值。
整个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这四件事。他第一章呢，告诉我们宇宙中有一个独一的生命，就是神自己。然后第二章呢，就要告诉我们怎么活过来。第一个呢，活过来要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告诉我们活过来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这番器皿啊，需要怎样呢？接受一个正，我们人是神所造的器皿，你的内容啊，对不对啊，就决定你活的还死的。你接受了神，你就是活过来的人。哎呀，你没接受呢，那对不起，你是虚空的，就落在什么呢？黑暗、死亡、颓废、荒芜的里面。然后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你怎么活过来呢？你一定要怎么活呢？怎么接受内容？这内容是什么呢？不是知识，不是财富，不是物质的东西，是那赐生命的灵。所以第三章告诉你要从灵里得着重生。而第四章告诉你，这个灵不只是叫你得重生，灵还把你带到神面前，因为你要用灵来拜神。所以一到四章告诉你要有生命，你可以怎样活过来。然后呢，再从啊第四章末了到第七章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活下去呢？人要活下去啊，第一个呢，生命上的点活要有那股气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有三件事。第一个就是要会走路，第二个呢要注意你的吃，第二个要注意你的喝。人活下去不能离开这三件事。你要继续活下去呢，不止一口气啦，对不对？人跟植物之所以不同，是人可以动的。人跟植物不可以，跟植物所以不同呢，不只是有生命，而且我们能够行动，我们所吃的所喝的都是这位基督自己。然后呢，从第八章告诉我们怎么活得好。哎呀，你要活得好吗？你不止啊，要怎样能动，对不对？能吃能喝能维持下去，还要更注意一件事，你要学习啊，摸着生命的律。所以呢，这里你要活得好吗？你要活得好，你就要脱开啊，认识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有个规律，它可以胜过罪，它可以胜过死亡，它的生命啊，进到我们里面会叫我们胜过黑暗，胜过自我为中心。所以整个呢，从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就告诉我们这几件事。第八章告诉我们，这生命进来叫我们脱离罪；第九章告诉我们脱轮可以走出黑暗；第十章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可以啊走出孤独自我；十一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脱开所有的死亡；然后十二章、十三章会叫我们进入两项事情。第一个呢，进入个情形就是啊，会求神的喜悦。然后呢，还会啊彼此相顾。哦，所以呢，那当讲这个弟兄姊妹就很快了。我想今天呢，所有中国人讲这个就一定懂。中国啊，中国人啊，现在去中国去看，就觉得中国进步很多，因为中国啊，在啊运动的时候啊，六六到七六啊，那时候所有中国人啊，在整个这个怎样，这片土地上所盼望的只求一件事。我有生命，我活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我还要怎么样活下去？怎么不阿闷啊？现在很多伤痕文学所说的就是他怎么，这个别人讲不出来，王拓一定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来，王拓你配合一下，你读过一些伤痕文学吧，对不对？他们什么内容都讲什么？要怎样？对，是不是？最有名有其中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什么？活着。什么叫活着呢？就是什么活下去。好，谢谢。那现在呢，中国人啊，这个80年代出生的人啊，他就不是活下去的问题，每个都活得下去。冯医生，你活不下去吗？都活下去了嘛。你们坐在这里不是表示你们都活下去了吗？而且你们来到美国告诉我们，你们不止活下去，你们还要活得什么啊？要活的什么啊？对不对？王英，是不是？你从哪个城来的？南京啊， 哎，看你穿这么红啊，哎呀，真好。你能来这里，就表示你不只要活下去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活得什么？
好。
啊，现在中国人活得好不好啊？哎呀，很多人很难讲，跟这个活下去比呢，好很多，是不是？跟这个活得有价值比呢，就觉得不够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是你有没有意义的问题，是不是？现在不是啊，好就是不是活下去的问题，是有没有价值的问题，是不是？那我才从中国回来啊，这个离开几号回来啊？大概不到20天，到中国跟美国一比啊，它差别不是啊，这个不是什么这个外面的这物质的条件问题，是里面那个价值的问题。所以照样基督徒生活是很丰富的，你得救之后呢，你就要学习啊，认识主，我要得着生命。所以信主不是来参加个社团只得到一些理解，信主是叫你活过来，信主也叫你能够活下去，信主还叫你能够活得好，信主还叫你活得有价值。阿爸阿们呢、啊、哎，所以呢，所以每个人要学习对主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今天信了你，我是活过来的人，我可以活下去，我可以活得好，我还可以接着追求你，我活得有价值。来，那别人不敢说，我们请戴俊你宣告一遍好吧，看他这个体型就知道活得很好。来来来，对不对？你活得好不好？
好，
好，来来来，这个你要知道，这个中国在1976年呐、啊，有这种身材的人呐、啊，是啊，国宝。嗯，怎么不阿闷啊？对不对？中国1976年有这种体型的人吗？有没有啊？我告诉你，住中南海也不敢吃到这么胖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阿们。那现在呢？中国像这种体型的孩子多不多呢？你们回答我多不多嘛？
多
啊，对不对？北京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我去过北京啊，才刚从北京经过。上海有没有啊？更多啊！你看排队的小孩啊，越小的越。啊，我不敢说怎么样，这形容词怎么形容都好，反正啊，越丰富，越丰满啊。所以请宣告一下。但是呢，这只是外在的，对不对？但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进到教会中，你得着神的时候，你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来，你宣告，这几个词你都会背了吧？来，我信了主，
是我信了主，
哎们，
我就活过来，
哎们，
我就活下去，
哎们，
我就活得好，
哎们，
我就活得有价值，
哎。真的吗？
真的，你们
来，我还找一个那个刘伯来。啊，信主之后啊，你的人生就要走这四段啊。
对，
来，
对，是感谢。
哎，夫人呢？
她回国了。
哦，你也变成单身贵族了，好，感谢主。好，来，
感谢主，我信了主就要活过来，
Amen.
要活下去，
Amen.
要活得好，
Amen.
要见主活得有价值。
哎，们，好，谢谢，好。Amen.好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你要活得有价值呢，在约翰福音14章到10，就你就要会珍惜。一个认识价值的人，他会珍惜四件事情的。第一个呢，你会珍惜你的所在；第二个呢，你会珍惜你的什么？你的培育，你所得的培育；第三个，你要注意你的什么实际。然后注意你的目标。弟兄姊妹，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是知道而已，他会珍惜的。第一个会珍惜他的所在，这约翰10章就告诉我们。所以主呢说他我要经过死而复活，目的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个里面有个新的所在，就是你新的住处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的价值呢？你这个人有没有价值，就看你会不会珍惜这四件事。你会不会珍惜你的所在？第二个呢，你会不会珍惜你的培育，你所得的培育，你所得的培养？第三个呢，你会不会注意你里面在你的所在的培育过程中，你里面的实际啊，你的内涵啊，有没有一直的增加？ 弟兄姊妹，我想今天看看很多面孔啊，你们看到我有点很陌生，我看到你们有点陌生，但是我觉得很好。为什么？教会中就应该一直有新人。只要我是常出门，每次回一看每个都认识，那就表示我们真的没盼望。但我们不是说那老的都不要来，不是，我们需要老的来，新的更加多，而且盼望老的啊慢点老，新的快点长。好不阿们呐、啊？哎，好。然后呢，你这个实际增加的过程中，你要能够达到你的目标，清楚吧？那这就是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所启示的。好，我想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那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什么是所在呢？就是啊，你所在，你有什么生命，你的培养，你的所在，你的住处很重要的。就好像啊，这个。我想在座的有应该有这种尝试啊，像前段时间呢、啊，尤其到冬天的时候，住在克利夫兰就很想念阳光。阿不阿们啊，啊，这个你们地刚来的、啊，看到雪会很高兴，但是在那边住过3年的，看到下雪想到何时可见阳光？那有人说，哎呀，那我要阳光多，我想阳光啊明媚的地方呢，就是种很多椰子树。那我要很多阳光的话，我就从啊怎样呢？我就把几棵椰子树种在我家后院。弟兄姊妹，椰子树种在克利夫兰，能不能种得活啊？啊？我不晓得，我用喜盐吧，先。哎，那种过那是你不会种，我们问一个那园艺专家 Cindy 很会种花种草，他家都是绿油油的。椰子可不可以种在你家院子啊？你家前面那个树太老套了嘛，换哪天换两棵椰子？啊？啊？啊？不是活不久，根本活不下去，没办法活下去，清楚吧？所以你要在一个合适的所在，你什么植物要放在合适的地方？那照样呢？以前呢，有些人到美国看到有一种植物看起来很漂亮，叫橡树。结果后来啊，有人在台湾种啊，那种热带啊，怎么种就种不活。为什么？它的所在住处不对，清楚吧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哎呀，在你的成长过程中，你要注意你的所在。那为什么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，你父母亲为什么呢？把你送来这里呢？其实美国真的不好过哎。没有上飞机前啊，都觉得哇，好美啊，对不对？美国地方就是美嘛，对不对？来了啊，带进了，美不美啊？我必须要哎，这个来到这没有超过半年的，请举手。哦，放下哈，你们知道，你们好戏在后头。我不是说美国不好，绝对不是，我鼓励你们来，但是来到这你要知道，他这换的住宿不是叫你过得舒服，因为来到这边前半年最辛苦的就是你要改变你的习惯，是不是？你什么样的生命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今天我们同组得到生命要显出的价值，你要摆在一个对的住处，摆在一个对的所在，是不是？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上次提的，所以圣经提到说，主给我们住处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灵的范围，就是基督的范围。照样呢，再往前去，你在这住处里面，你要注意一件事，你要得到什么呢？合适的培育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到这圣经，这里讲到说15章第1节啊，他讲到主耶稣说：“我是什么？”哎，他这里加一个这句话，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好不好？主说：“我是什么？”然后下面那句话是什么？我父是。他为什么加个真葡萄树呢？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，因为讲到葡萄树，在当时那个时代是大家所熟悉的一种植物，大家所熟悉的作物，就好像啊，这个在中国人在南方讲茶叶，有人就懂，好的或坏的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像我们这像这个，你到热带地方啊，你讲香蕉，哇，他们抓到香蕉好多种。我以前啊，有一次啊，我去东南亚一个地方一个国家，那弟兄姊妹看到我去啊，都很高兴啊， 有个弟兄就一路在车上就带我去一个地方，从一个城到另外一城，他就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我们这香蕉很好吃啊？我说香蕉甜的当然好吃嘛。然后呢，台湾香蕉就只有一两种品种。哇，那个弟兄啊，一下给我这根香蕉，他说：“哎，这香蕉不错，再吃一根。”结果那开车应该三四个钟头啊，他就一直递香蕉给我，我就觉得满嘴都香蕉，满肚子都香蕉。然后到了之后，他就告诉我：“弟兄，你知道你吃了12种香蕉。我只知道有的颜色是绿的，有的颜色是咖啡色的，有的是黄的，有的长的，有短的，我搞不清楚。反正我知道就香蕉。”后来我说大概有一种叫芭蕉，叫香蕉，他不是啊，有12种。哇，他跟我讲12种名堂。哎呀，那天我就觉得我是个白痴，因为什么？我对香蕉真的只知道啊，吃了就好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对这个葡萄树啊，也搞不清楚干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时那个时代讲葡萄树，真葡萄树是说出这里有一棵葡萄树是价值最高的，就好像啊，这个中国啊，到了一个省叫福建省。他们那边有一种在武夷山那边啊，有一种树叫什么大红袍，那长出来的那个品种种出来的那个什么那茶叶啊，哇天哪，价值贵，怎么那么贵啊？有一次我到那边啊，就一个弟兄姊妹就请我喝，我以为东西很便宜，看见他家满屋子都是嘛，我以为这跟我们美国的那个苹果一样，就是 supermarket 到处都是。后来有一天我到了北方。我就想喝个大红袍，那弟兄说：“哈，很贵耶。”我才知道，哇！我又干了一件蠢事。后来弟兄拿给我一小包，说：“人家都一桶啊。”他说：“没有，我们都怎么买的。”后来才知道，卖大红袍会发财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茶树啊，所长出来的东西不一样，它的培养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主不只是葡萄树。主是一个特别的葡萄树，它这是真葡萄树。这葡萄树是什么呢？是说出啊，它里面的性情，它里面丰富，和地上所有的人完全不一样。那这里就讲到我父是栽培的人，这个栽培就是培育。我先讲培育啊，那我前段时间呢、啊，我看又有人寄一篇文章，那个文章我看了两次，几年前看一次，最近又有人寄给我。那我看得蛮感动，就是说啊，在中国北方有一个人是拿到那个什么数学的奥林匹克那个比赛啊，拿第一名的。我看得蛮感动。这个人是说啊，他母亲啊，就是为了培养他，把他怎么样，不止啊，全村庄啊，就他一个进高中，他在往上读，家里没钱啊，这母亲什么呢，把他全家活下去那只毛驴啊。整个卖掉，卖的过程中啊，哇！他爸爸说，这卖的这个家里什么都能，你要知道，家里耕田靠着毛驴，是收成靠着毛驴，把东西运到那个靠毛驴。这妈妈说啊，这爸爸说你疯的，没有这毛驴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这妈妈说，我就自己扛。后来这个我蛮感动，这母亲啊。田里的活啊，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把它扛起去耕种，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把作物啊收成，做最原始的方法把收成的一点点的这些这个农作物啊，走到这个什么那个城里面去卖，他就这样，然后走过去走回来，没有一分钱放在自己肚子里，他想我要转成这几块钱，就是为着我的儿子能够完成学业。所以这孩子啊，他这个要第一次参加那个奥林匹克比赛的时候，这个学校老师一打开衣橱一看，你就这几件衣服啊，因为尺寸不合，颜色不合，不像现在一打开大诸位这个兄台姐台你们的衣橱一打开，琳琅满目啊。那我就觉得那几个发觉有一个父母亲，他愿意为了孩子把家里所有一切都摆上，为什么？他对孩子有盼望。所以这个培育的人，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，这里是一个专有的名词，就是说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农夫，他不只有土地，而且他还知道怎么栽培。弟兄姊妹，讲到培育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珍惜你的培育。我这里不是说有没有培育的问题，你是绝对都有， 但你要珍惜你的培育。今天我想就讲到今天中国进不进步呢，就看将来的年轻，就看80年后90年后年轻人怎么样。80年后年90年后年轻人如何呢？就看你会不会珍惜你的培育。但是呢，这段时间我是觉得我去每年我从这个2007年之后常去中国，我觉得最大感叹是中国现在年轻人是长了一个最好的机会，但是没有人珍惜你的培育。因为你们在这里，很多人家里你要知道好像出来这里，但你要知道你后面父母心血花多，父母在后面花多少心血培育你们。我永远记得啊，我父亲对我的培育，这个我记得，我那时候我真的不懂，我那时候这个小学时候那个要进初中啊，我那时候我父亲常常啊，学校作业之外又额外加给我一些必须作业，比方说做一些练习，我觉得我已经做好了，我已经是全班第一名了。我爸说有什么了不起，你又没有每一科考第一，有一次每一科考第一，你又不是全校第一。哇，那时候我真不懂。还有啊，但是我又很怕我爸，我父亲讲话很有威严的。然后我进初中的时候，那时候学校规定啊，注册那天每个人要交一本簿子，要交两本簿子，一个是日记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就是要写什么毛笔字。我记得我父亲啊，毛笔字别人买一本，那本子买一本，他叫我练嘛，所以我很快的一个礼拜就写完，两个月的分量一个礼拜写完。就我，但是别人我，但是我父亲买两本，他说啊，你是我儿子，你要求不一样，别人写一本，你要写两本。哇，弟兄姊妹，那时候我真不懂得，一边写一边气。还有日记呢，别人只要写几行就好，我父亲说别人写一页，你至少写两页。但弟兄姊妹，就是我父亲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啊，其实对我来讲是个培育。所以今天呢，无论如何啊，我起码拿起笔来啊，管他什么笔啊，写出来字还可以看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父亲的培育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你们能来到这里有父母亲的培育，但是呢，地上人的培育都有瑕疵，地上的培育都有不完全。但是可是呢，今天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，这位自有永有的父，他来做我们的父，做我们源头，他对你的培育永远是超过你的想象，超过你的领会。但是你回头来看，对你来讲是最好的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你要会珍惜，你会珍惜就得着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我15岁那天呢、啊，那年我父亲过去了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一旦失去了才开始珍惜。那天我就开始知道说，现在啊，爸爸不在，只有妈妈在，一定要珍惜母亲。那我非常珍惜我母亲，我母亲真的很伟大。那个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啊，小学毕业，很多人呐、啊，父母亲就让孩子去工作了。但是我母亲呢、啊，有一天呢、啊，我的一个长辈来看她，看完之后就回去啊，跟我外婆说啊，你女儿怎么那么笨？这个为什么那么累呢？那么苦呢？三个孩子都小学毕业的，都可以到工厂做工的，你为什么还要过那么累的生活呢？那时候我妹妹初一，我初三，我姐姐高二。按我那个长辈来讲，三个去工厂做工，全家生活都没有缺的。就我们那时候大家有冰箱，我们家没有冰箱，大家有电视，我们家也没有。所以我们家这绝对买菜呢都一定要走到传统市场买回来做完再过日。但弟兄姊妹，我记得当那个我外婆把这话转给我母亲之后，我母亲在晚一个那天晚餐过后就把孩子招来。我母亲对我们孩子说，孩子，我最大遗憾就是我没有机会受教育，所以呢我在私塾只读半年，但是我有个心愿，我的孩子一定要大学毕业，再苦再累你们都要完成大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母亲就这样，所以呢每次回去我看到她的手，我看到手我里面都流泪。她因为那时候在工厂加工啊，做那个配件啊，坐下来整个手啊，为了感 赶那个电子的东西，那个配就做那个电脑的配件，为了赶工，因为戴个那个橡胶手套做得慢，他为了赶工，为了让多赚点钱啊，上面都是洞，破了就长茧，破了长茧。我每次啊吃饭的时候看他痛这么痛，还在做家事，我里面就知道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给我最好的培育。弟兄姊妹，人生有没有价值，就看你会不会珍惜你的培育。但是在我那个时候，同样跟我同样年龄的人，有人一直在那边怨他母亲给他的钱不够，有人一直怨他的父亲给他栽培不够。弟兄姊妹，就今天我们都过五十岁了，抱怨的人从二十岁抱怨到今天，不平的人埋怨到今天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那时候主叫我得救，主叫我接受救恩的，叫我认识神的爱，也能体会，更能体会母亲的爱。所以从那时起，我从十六岁开始就不再跟我母亲顶嘴，所以四十年来我跟我母亲从来没有顶过嘴。弟兄姊妹，你们今天要学会去珍惜今天这位神给你所有的，你后来价值如何完全根据你会不珍惜。所以你要会珍惜你有我今天。所以这张圣经这就讲说，我主说我是葡萄树，我知道这位父神对我有最美的栽培，对我有最好的，他叫我经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有意义的，都是有价值的，都是连于永远的，都是符合圣经的，都是为成就他永远的旨意。所以呢，这里弟兄姊妹，这十五章这里整个给我们看见，你要过得有价值吗？你要能珍赏今天你所得到的培育。好，那这个珍惜这个培育呢，这个合适的培育就会带进三件事情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第一个你跟主如何，第二个呢你跟呢这个弟兄姊妹如何，第三个呢就看着你对啊世界如何。这培育呢，第一个呢就告诉我们啊，要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主一来了，主一来不是只在我外面给我们保守看顾，今天你信主之后，主就要进到你的灵里，进到你的深处，与你成为一。然后呢，你享受培育的过程中呢，主是说啊，这个你跟主如何呢？第一个就是说，你会怎样珍惜主的话，而且呢，让主的话成为什么？你的诫命，也成为你的什么命令？这里啊，两个词，弟兄姊妹，你爱谁，你珍惜谁，一定会注意他的话。阿不阿们呐、啊、，Amen。这个，刘伯啊，不找你不在，要找夫妻都在。哎，父老啊，我问你啊，这个，别人你今天每天上班路上会在办公室会看到很多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。那这些人啊，他们讲的话，跟普真讲的话一不一样啊？你大声点哈！一个是方言跟英语，那你到中国店也看到很多人都说中国一样是说方言呐、啊，不一样，啊？为什么呢？夫妻家人这话一样的话，但在你里面的那个分量不一样。照样的，你接受谁的培育，你第一个你会留意他的话。今天呢，你是一个、啊、享受父培育的人。我们自然就会珍惜作为主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所以一个人一爱主，第一个渴慕就是喜欢聚会，喜欢唱诗歌，会喜欢读圣经。哎，你说懂不懂呢？不懂。喜不喜欢？就喜欢。我记得啊，我开始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这个一面方面很享受，一方回家聚会很痛苦。我妈说你学了什么，真讲不出来。而且碰到妈妈更讲不出来。我妈当那时候她也不信主啊，那时候就开始啊，开始怎样呢？就是疲劳轰炸了。你看浪费时间是吧？ 你看这个家里那么穷，你不以前呢、啊、没有信主以前呢、啊，就都会在家里帮忙做工。现在啊，你就浪费两个钟头在外面啊，浪费生命，浪费金钱，我就一直念，一直念。哎呀，可是很特别，我就喜欢聚会，因为我觉得聚会啊比赚钱还重要。用怎么念阿门啊？钱赚了就没了，得的生命真宝贵啊！哎呀，后我自己知道啊。那当然，我妈妈后来感谢主，她也信主了。哎呀，现在我妈妈对我聚会绝对举双手赞成，而且现在啊，我家哪个不对劲啊，他们都劝他们说，赶快找大哥啊去信耶稣。哎呀，那个像我弟弟前段时间不对劲，他就赶快信主，赶快信主，啊，最好赶快去啊去洗个澡。我妈讲不清楚。哎，感谢主，你爱是你这个培育过程中，第一个会注意那个话，第二个呢，你还会怎样呢？让这个话在你们从什么叫诫命呢？诫命就是原则，诫命就是原则，这个话会成为你身上一个控制，成为你的原则，就好像啊，这个有这个有个医生啊，对我说啊，你体质过敏啊。就不能吃刺激性的东西。那这个啊，不吃冰跟不吃辣，对我来讲不只是个话，这话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什么？哎，对对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冰的一吃，辣的一吃啊，这个立刻喉咙就没有了，然后呢，这个睡觉啊可以睡得着，但是就觉得睡得不舒服。我知道，我只要不吃辣的，对不对？不吃冰的，流点汗，多喝点水，睡觉保证睡得香甜。尤其去中国换时差过程中，辣的绝对不能吃，冰的绝对不能喝，啊！但是呢，对有的人就没关系啊，对有人没关系啊，有人就又要辣又要冰。但是对我来讲，这就是诫命。然后呢，后面什么叫命令呢？命令就是在一件一件事上的引导你，在人不止在人生的关口上控制你，而且在你生活的小事上。一步一步一步的引导你，弟兄姊妹，你是一个珍惜主培育的人，主怎么培育你？主会常常在教会中借着弟兄姊妹，借着追求给你很多丰富的话。有时候唱诗歌，有句话会影响你；有时候弟兄姊妹祷告，有个感觉会引导你。这个引导你不只支配你的人生选择，支配你的选课，支配你的搬家，支配你的婚姻，支配你的人生每一步。而且还是在细微的事上引导你，弟兄姊妹，一个享受培育的人是整个生活活在主话的引导里。另外呢，你跟弟兄姊妹之间呢、啊，会有一种甜美关系，就是什么相爱。你会相爱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相爱呢，那根据什么呢？这爱啊，不是因为啊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，这爱呢有这一面的流露。它根据三件事，根据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呢？我们同盟拣选，就是我同盟拣选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怎样呢？同受托付。然后呢，同结果子。弟兄姊妹。这个相爱啊，不是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还不够。他是说一个有价值，你经过培育的过程中，你跟弟兄姊妹一种相爱是从怎样走过来呢？第一个看见我们一同是蒙拣选的，我们都是父所拣选的，也是主所拣选的。我们得救的时候，主拣选我们，主把我们带在一起，然后呢，带一起做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同拣选是一同来承担托付的。那这个跟用什么来讲呢？我想啊，这个在北美、啊、你慢慢懂了。美国人啊，这讲这个，这个就是要讲球队，大家就懂了。当然，这个有些私立小高中啊，那个球队是那个水平是不够的，那个就是你要参加都有机会，但是你到大学里面或到一个大的公立高中，要参加篮球队。那要被选上的，阿爸阿们啊，哎呀，那像呢戴俊这种身材就很容易被 football 选上， 越耐撞。但是呢，选上之后不是就可以上场了，选上之后怎样，要接受一种训练，要让你能承受托付啊。像戴军这种肉是一面很丰富，对不对？但他要练一练呢、啊，让那个肉的什么呢，那个里面呢、啊、那层软软的油啊变成结实的肌肉。阿爸阿们 啊你要让你身上五花肉变成里肌肉。你们那怎么操练呢？哎呀，你可以请教萧凯仁，他是你的老师。哎，凯仁在哪里啊？好，那弟兄姊妹，你选上，还有呢，你要知道，然后利用进托付，然后你一直在用球队里面，你训练完之后呢，要一场一场打，然后打到冠军。你要知道，这球队一个球员，这个整个成长过程中啊，他们培养一种感情呢、啊，是别人没办法懂的。哎，阿爸阿们啊，照样呢。那你说，那我没参加球队，弟兄姊妹，但是主给你加入，主给你得救之后，主选上我们进入一个更荣耀的行列。什么行列呢？就是能够结果子的行列。这结果的行列呢，只要我们得救，我们就被选上了。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要学习怎样呢，被分派。这分派有两件事，一个是给你责任，给你托付，一个是你要怎样呢，你要的参加这个行动，要前去。所以那个一般呢有两个智力，这个托付是一个是你被设立被安排，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怎样参与的行动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你要享受弟兄姊妹吗？你要得到弟兄姊妹帮助吗？你要学习投身到弟兄姊妹中间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一爱主之后，里面就有个催促，我很想跟弟兄姊妹在一起。那而且在教会中啊，最宝贵的就是在弟兄姊妹在一起中，会给你许多的成全。我告诉你，那这成全呢，不是照你所想象的，是啊，照着神的心意。我刚开始啊，进入教会中啊，我看到好多服事我都很想参加，可是我算来算去我只能会一项，擦玻璃跟扫地，其他我实在不会，就唱诗歌也不会，哎呀，是那读经也不行。可是弟兄们就跟我讲说，我看你最合适带儿童。你们阿们嘛，哇，弟兄姊妹，我真感谢主。那时候啊，我学会说好吧，我相信弟兄姊妹他们不是为难我，我就接受他们的栽培。哇，弟兄姊妹，我就经过三周之后就被他们推上讲台，面对70个孩子带诗歌。哇，我永远记得那70个。哇，那弟兄姊妹，那给我打下好多属灵的根基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修栽培吗？要学习爱主。何主？爱主。你要爱主吗？主最具体的，主是看不见，就看你跟他话的关系。阿爸阿们啊，还有跟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不是光聚会来在一起，要学习一同享受同盟拣选，同受托付，一同去结果子。最终呢，世界，你对世界啊就会不存盼望。哎呀，你弟兄姊妹，这个18节到27节很简单，你对世界不存盼望。那你这里有什么叫不存盼望呢？不是说你讨厌他、打击他、反对他。摇旗呐喊来跟他作对，不是。这是说你里面有个认知，说知道我所走的路一般人不懂。就像我刚之前提到我母亲那时候做的时候，因为我母亲她生长背景中大部分都没有文化，大家都觉得你干嘛那么笨，读初中花了钱还要花高中的钱，花了高中钱还花大学的钱，你真笨啊，你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呢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没有人懂，他知道。但是今天懂不懂？这个大部分你要知道，这个孙中山先生说过，中国人呢、啊、有三等人，最大多数人叫做什么呢？不知不觉。然后呢，一小撮人叫后知后觉，后知后觉里面还有一小撮叫先知先觉。所以你要在接受培育的过程中，大部分人都不知不觉。完全不懂你做什么，甚至会讥笑你，甚至会啊，甚至有些人他会好心帮你，在帮的过程中就感觉是个拉扯的力量。所以这里所说的逼迫，这里所说的不解。但弟兄姊妹，接受培育的人一定有这个能力， 第一个，我们会爱慕主的话，我们会保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愿意在地上，我们不求人的理解，但是我们愿意知道，我走出来之后，你会得帮助。所以圣经，我们这里读一段话，好不好？我们请打开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五章。第二十节，这里也有。你有圣经，你有圣经，你读这段话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
人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；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
再读一遍，把你们改成我们。这个我改成主，好不好？来，再一起来读一遍。来，我们要纪念
主从前对我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主，也要逼迫我们；若遵守了主的话，也要遵守我们的话。
Amen。 所以这里加上后面的句子说，若遵守主的话，要遵守我们的话。这说出很多人都是怎样，等走出来之后才懂。到今天呢，感谢主，我母亲的确在他们同辈中间是最叫人羡慕的母亲。为什么呢？她很多人才懂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前面的路一定要经过人的不解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一般基督徒呢要过得健康，要过有价值吗？你要注意，你要珍惜你的所在，要珍惜你的培育，珍惜你有里面的实境，还珍惜神在他话中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目标。然后在珍惜培育过程中，你要记得你要跟主是亲密的，享受他的话，然后呢要和弟兄姊妹是融入唯一的，就和他们同行动，同受托付，一同结果子。然后在对世人世界你是冷漠的。但是好，那什么时候你要软弱失败呢？什么时候你要停顿呢？要倒过来，你跟世界很亲密，跟主很冷漠，跟弟兄姊妹呢，你就说我行我素，那你肯定啊属灵的怎样呢？自息，甚至会成为属灵的自杀。求主得着我们在教会中能够享受父的培育，还有父的培育。我们再来读第二节。好，我结束在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来，我是真
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
你们好，我读一遍。我们以前很多人读完是这样想，主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祝福。凡结果子他怎样？干嘛剪呢？有果子还要剪吗？剪的目的是什么？哎，所以这个你要知道，这培育啊，我们观念中这里不是做赏罚的，第一名给你奖金，然后呢做不到把你啊给你一个惩罚。不，父的栽培是都修剪，有一种修剪是叫你丢在外面，有一个修剪是叫你结果子更多。所以栽培的过程就是一个修剪的过程。所以在教会生活中，你看弟兄姊妹，我们人生的路程中，主会量给我们许多的人，叫我们经过很多的事，叫我们经过很多的环境，经过很多的波折，也经过人的否定，要经过人的肯定，经过人的称赞，要经过人的毁谤，要经过人的同情，要经过人的误解。但这一切都是要剪，但剪下来你的结果是怎样呢？有一种人就离开葡萄园，有一种人剪完就结更多的果子。所以今天呢，不在乎那把剪刀，是在乎你是否愿意接受培育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说主啊，我今年很蒙恩，明年就照这样办就可以。不，教会要一直往前去的，基督的人生是要不断的成长的，教会要一直结果子，再结果子，不止结，而且要多结果子。主今天要我们这班人在地上不断的结果子， 结第一颗要结第二颗，结第二颗要继续的结，今年结，明年还要再结，因为结果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定命，所以在我们人生过程中，主会修剪我们，但一但愿主的修剪在我们身上显出是什么？不是我枯干，但愿主的修剪过程中，我能够怎样呢？结果子。所以，那结不结果子，弟兄姊妹，在乎你我是不是享受父的培育。同样的剪刀，有的人就出去，有的人就找出果子。求主得着我们，让教会，我们盼望说所在的教会生活经过的情形，都像一些北美现在很多教花园一样，有的花园呢、去年长很美很漂亮玫瑰花，因为中国人很喜欢买什么买房都要买啊，美国人住过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美国人花园做得很漂亮，中国人花园一看就知道，尤其在美国住久，你知道一看知道这是老中住和老美住的。但美国人住为什么漂亮呢？因为他会什么修剪。哎呀，那中国人住的花园是今年很漂亮，明年就也长花，但是明年就不行。哎呀，当然有些例外啦、你要看花长好不好呢，请参观刘准神家的花园。Amen， 求主得着我们 ，Amen， 要年年修剪。今年长了，我们求主，主啊，明年你再来修剪，好让我能结果子更多，教父得着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段时间教会能教会生活，你我过得喜不喜乐，就价值如何呢？就看果子结有没有结果子，而且能不能多结果子。求主得着我们，每个枝子都能多结果子。叫他得荣耀。